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3日，礼拜一，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噶。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咧，记得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倾几个全球都高度关注嘅焦点。首先咧，当然系川普究竟打定唔打伊朗咧？美伊局勢會唔會再一次全面升級？霍爾木茲海峽到底依家係半開半封，定係真係有機會全面恢復通航呢？我哋仲會分析美軍喺南韓最新部署嘅前線基地，點解有分析認為係直指中國嘅心臟呢？最後我哋會再講下中共即將召開嘅五中全會，外界點解盛傳可能一次過清咗幾十名官員，甚至影響整個中共權力嘅版圖。咁首先咧，我哋由全球最矚目嘅美伊局勢最新發展開始講起。
係啊，林欣啊，喺過去咧連續幾日，川普一直咧向伊朗發出強烈嘅警告，好多次威脅要展開新一輪嘅軍事打擊噶啦，令到全世界都好擔心美伊戰事會唔會再次全面升級咧。不過最新嘅形勢咧又出現咗新嘅變化，川普而家再次將重點由軍事行動轉翻去外交手段，希望透過談判完成之前靠戰爭一直都未能夠做到的目標。所以呢，真正決定勝負的未必是炸彈和導彈，而是外交談判能不能夠成功。
現在最關鍵的就是川普在海灣地區的盟友未来几日能不能够取得足够进展，最低限度要令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暂时恢复通航，同时为之后正式展开核谈判打好基础。其实过去几个月这两方面一直都没有什么突破，无论是恢复航运定是核谈判都几乎是停滞不前的。不过去到礼拜日终于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正面的信号，就是阿曼和伊朗都表示相关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霍尔木兹海峡从重新开放到现在见到初步的希望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在星期日向记者表示，美国将会由星期一下午正式展开谈判。更加令人留意的就是，川普透露自己原本已经准备是开始打的了，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呢，最后因为盟友的极力劝阻，所以决定暂时放弃。川普就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但是当盟友要求取消行动的时候，你总是要讲一句，好啦，等我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大家要知道，川普为什么之前一直保持这么强硬，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之前伊朗导弹曾经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了3名美国士兵丧生，令美国国内要求报复的声音迅速升高，亦都令川普开始考虑更大规模的军事报复。
不过林欣，到了上个星期六夜晚，川普突然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就表示伊朗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恳求美国取消这一次的军事打击，原因是双方协议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了。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消息是川普和沙地王储穆罕默德通话之后发出的。川普在星期日还透露自己曾经直接地问沙地王储，你希望我们打定是不打？而王储就答得很直接的，我们更加希望达成协议，而不是发动袭击，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军事打击最后会带来什么后果的。
同时礼拜日外交方面亦都开始出现了突破的迹象。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就说，同阿曼就船隻怎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现在已经接近完成，并处于最后的阶段。不过阿拉格齐并没有透露德克兰是否愿意永久放弃向过境的商船收取通行费的要求，亦没有讲清楚这轮谈判最后会不会令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开放。
咁喺另一面咧，根據利雅德公布嘅新聞稿咧，阿拉格齊亦都打電話俾沙地外交大臣費薩爾親王，雙方討論咗進一步為咗局勢降温嘅措施。咁由呢啲外交嘅動作可以睇到啊，沙地啦、阿曼同伊朗而家咧都積極咁尋求避免局勢再次升級噶啦，希望透過呢啲外交嘅方式嚟解決危機。
其实呢，今轮的冲突呢可以追溯到六月，当时美国和伊朗呢曾经谈判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的，但由于双方对于点解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封锁各自呢都有不同的理解，最后份备忘录呢正式破裂，双方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咁之后呢，伊朗的軍方向幾艘商船開火，令到川普對伊朗領導層態度越來越強硬。去到七月初，原本曾經被川普形容為非常聰明的伊朗領導人已經變成了川普認為不願意再打交道的對象。外交努力停滯之後，川普重新恢復經濟制裁，同時下令美軍重新實施海上的封鎖。在進行了幾個輪小規模的空襲之後，川普上個星期又再進一步警告，如果局勢沒有改善的話，美軍將會升級軍事行動，將橋、能源工廠這些重要基礎設施列為打擊的目標。
川普上個星期五在軍事行動幾乎一觸即發之際，還公開表示我們只想贏，他還說總有一天他們會自己說我們真的頂不順。可以看得出川普當時仍然保留以軍事壓力迫使伊朗讓步這個策略的。
而川普發表了這一番講話的同時，美國中央司令部亦都正在制定很多個的作戰方案，準備對伊朗導彈設施、國防工業和其他重要軍事目標展開重大的攻勢。不少軍事分析人士都認為，美國完全是有能力對伊朗進一步進行一次具懲罰性質的大規模打擊。
但伊朗呢亦都唔係完全冇準備㗎喎。伊朗向美國發出警告，如果任何阿拉伯海灣國家配合美軍的軍事行動，伊朗將會展開猛烈的報復。這個警告亦都令外界開始擔心，一旦局勢失控，整個海灣地區能源基礎設施都有可能成為攻擊的目標，進一步衝擊全球能源供應。
隨著軍事行動越來越接近，川普在星期二亦都會見了一直將伊朗視為重大威脅的內塔尼亞胡。不過呢，分析普遍認為，以色列雖然立場是強硬的，不過最終是否開戰，決定權始終是掌握在華府手裏面，而不是以色列。
之後一天，沙地國防大臣哈立德亦都到訪美國，跟副總統曼斯和川普會面。值得留意的是，就在這些高層會談之前，沙地和美國已經聯手對伊拉克境內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展開了聯合打擊。據一位熟悉會面情況的人士透露，沙地向美方傳達的訊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伊朗代理人的勢力已經被削弱了，現時更加重要的是把握機會為局勢降溫，而不是令戰火繼續擴大的。
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不過我們的健康也要時刻關注的。香港九龍的陸先生吃過三高代謝補一段時間之後，去回診的時候連醫生都注意到變化，我們聽聽他的反饋。
醫生就說，你三高跌了，即是已經低了的了，我吃了三高代謝補就變了五度，即跌了大概10%達標的位置，即正常了，我即血糖啊血壓都好了的。
健康520所有產品都是台灣 GMP 認證的食品廠製造的，通過 HACCP ISO 22000的國際食品安全標準，現在推出16樽裝有85折、30樽裝有8折的超值組合，連結我們已經放在置頂留言了。
東局勢，我們將鏡頭轉回亞洲。 最近咧，法国《费加罗报》一篇专南韩平泽特派报道，引起咗军事界相当大嘅关注。咁因为报道指出咧，位于京畿道嘅呢个汉佛莱斯营啊，这个原本主要系用嚟威胁金正恩政权嘅美军基地咧，依家正静静地咁完成一场咧重大嘅转型，逐步变成美国应付中共最重要嘅战略支点之一。
冇错，林恩，而呢个转变咧，并唔系一般嘅调整，而系整个印太战略思维嘅改变。康佛罗斯营咧系全球最大嘅美军海外军事基地啊。咁2017年又当时嘅总统川普提出正式启用噶。咁基地驻扎喺有数以万计嘅美军噶，同时部署咗主力嘅航空部队，一直都系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之下驻韩美军最核心嘅指挥同埋作战基地。咁以前咧，大家一直咧提起汉弗莱斯营咧，第一个联想到嘅咧就一定系北韩啦。不过而家咧，美军自己对呢个基地嘅定位已经开始咗出现根本性嘅变化。
费加罗报咧，仲访问咗联合国军嘅司令部副司令陆军中将温特。咁佢讲得相当直接啊！佢话咧，几十年嚟全球安全局势从未好似今日咁动荡。咁佢指出咧，欧洲战争仍然持续，中东冲突咧又未平息。咁美国同盟国咧几乎承受唔起亚洲再爆发一场大型嘅战争啊，否则咧后果将会系灾难性嘅。咁所以成个威胁嘅评估同战略部署咧都必须重新调整。
咁斯科特温特咧，仲特别提到另一个值得留意嘅因素嘅，就系北韩同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而不断咁加深合作。因为咁样咧，联合国军司令部今日仍然有具有非常现实嘅存在价值嘅。佢仲引用乌克兰战争作为例子啊，提醒大家一句：乌克兰战争已经证明咗，单系靠威胁未必一定可以阻吓到对手。咁呢句话呢，其实反映出美国而家唔单止系讲威胁，而系开始部署一套真正可以快速应变嘅作战能力。
更加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汉弗莱斯营本身嘅地理位置，基地咧系位于黄海沿岸。距离北京咧唔够一千公里噶，可以话咧系距离中国本土最近嘅大型美军前线基地之一。咁而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咧，今年五月接受军方博客访问嘅时候咧，更加讲出一句立即震动北京嘅说话。
咁布伦森将军当时咧，竟然将世界地图转咗去中国角度去讲解。咁佢话咧，如果由中国人角度望出去，眼前见到嘅就系南韩。跟住咧，佢形容南韩系一把插喺亚洲心脏上嘅匕首。咁呢一句匕首论咧，即刻成为全球媒体嘅焦点啦。咁布伦森仲进一步解释话咧，汉弗莱斯营咧唔单止可以应付嚟自俄罗斯方向嘅威胁啊，同时亦都系监控中共海上军事活动嘅前线基地，而且咧正正系位于美国所讲嘅第一岛链嘅关键位置。
北京对呢番话咧，当然非常唔满意啦。中共官方随即就批评布伦森呢番言论咧，系充满敌意同埋攻击性啊。咁旧年咧，去到今年啊，五月嘅31号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啊，解放军代表咧更加系当面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提出质疑嘅，要求美方咧正式解释下点解会出现呢个匕首论。更加巧合嘅咧系呢场交锋就发生喺川普同习近平峰会结束后冇几耐。
不过咧，如果再睇翻美军近年嚟公布嘅文件啊，其实北京之所以咁敏感，亦都唔系完全系冇原因噶。虽然美国官方一直强调驻韩美军首要的任务仍然是威胁北韩，不过在今年1月公布的新版国防战略评估已经透露了，美国希望未来由南韩承担更多半岛的责任的防务。 等美军一旦遇到台海或者是南海危机的时候，可以迅速地抽调兵力，集中应付中共。这个部署的方向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可以说有相当明显的改变了。
而汉弗莱斯营呢，其实早就开始配合这种新战略了。近年基地呢，一直根据所谓的 战略灵活性原则低调进行半岛以外地区作战演练。例如曾经演练将部署在南韩的一个萨德系统调往波斯湾地区，又进行直升机远程机动演习，模拟一个攻击假想岛聚的。这些演练内容已经明显超越了单纯防御朝鲜半岛的一个范围，而是开始为印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准备的。
如果有一天中美真的发生了军事冲突的话，南韩恐怕可能置身事外，甚至可能是首当其冲的话，亦都是因为朝鲜半岛局势再次升温，联合国军成员国近年亦都重新加强地投入。德国已经在2024年正式加入了联合国军了，法国派驻联合国军的司令部的军官亦都由疫情期间只有一个人增加到四个。咁而家咧，仍有几十个国家嘅官兵驻扎喺平泽，咁负责监督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嘅执行情况嘅。
所以咧，正如布伦森将军所讲啊，今日嘅汉弗莱斯营已经唔再只系防御北韩嘅前哨站，更加重要嘅咧系佢正逐步变成美国整个印太战略最重要嘅支点之一。换句话讲咧，驻南韩嘅美军正在由过去嘅半岛防御力量，偷偷地、慢慢地咁转型成为覆盖整个印太地区嘅前线力量。
我哋最后同大家讲一个北京政坛最受关注嘅消息。中共二十届嘅五中全会已经确定将会喺十月召开啊。而外界而家最关注嘅咧，就并唔系会议本身讨论啲乜嘢，而系究竟有几多人会喺呢一次嘅全会被正式处分。咁目前咧，外界普遍咁估计啊，包括两名嘅政治局委员张若合同马兴瑞在内咧，二十几名已经落马嘅现任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委员同埋中央候补委员，好可能会喺五中全会被正式开除中共嘅党籍，或者系作出其他嘅党纪处分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二十几位长期失踪嘅中央委员，到底会唔会一齐被公开嚟处理咧？而家仍然系最大唔确定嘅地方。咁有分析甚至认为啊，呢一次五中全会被开除党籍嘅中央委员会成员咧，最高可能会接近40个人，规模随时会创下中共历史嘅纪录噶。
先同大家讲一讲中央委员会究竟系咩架构。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的，两者都可以出席中央全会，亦都有发言权。不过中央委员比这个候补委员多了所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所以正式中央委员的政治地位会更加高的。亦正因为这样，每一次的中央委员被正式开除都代表一次相当重大的政治清洗。
而根据大纪元不完全的统计，过去一年已经有22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先后被官方宣布落马，或者是被罢免人大代表的职务。在军方方面，涉及人数更加惊人。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林在去年的9月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了。不过目前赶不及在四中全会处理，之后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部长王鹏、前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和前武警部队的政协政委张红兵，在去年10月亦都先后被罢免人大代表的资格了。
今年一月咧，形势就更加震撼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咧，同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咧，同时官宣落马。咁之后二月咧，前信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同埋前陆军司令员李侨铭咧，又被罢免人大代表啊。咁六月咧，再有前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前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同埋前空军政委郭普孝被罢免人大代表的职务。如果全部咧都喺五中全会一次过追认处理，军方清洗规模咧将会相当罕见嘅。
是啊，林欣可以说风声鹤唳啊。至于党政系统方面的情况同样持续扩大啊。前广西政府主席蓝天立、前内蒙古政府主席王丽霞同埋前中共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呢三名咧中央委员啊，喺去年旧年嘅四中全会之前啊已经落马噶啦。佢哋当时已经被开除咗党籍。而在五中全会主要就是完成了追认的程序。不过在今年以来已经陆续增加了几位重量级人物了，包括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兆平、前浙江省委书记易连红、前应急管理部的部长王长喜、前重庆市长胡恒华同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都先后落马，你话系几厉害啊？
咁中央候补委员方面咧，同样有人等待五中全会正式处理嘅，例如四中全会之后落马嘅前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已经被开除党籍，今次咧需要五中全会正式追认嘅。另外咧，前天津大学校长金东涵今年一月咧亦被罢免天津市人大代表嘅职务。六月二十六号咧，军方中央候补委员前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王抗平中将咧，亦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啊！呢批人咧，相信都会列入五中全会嘅处理名单。
不过咧，真正令外界更加关注嘅，反而系另一批到而家仍然去向不明嘅失踪者。咁除咗已经公开查处嘅中央委员之外咧，前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前工信部部长金藏龙和前中央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雷凡培三个人呢突然到免去了职务，不过呢一直就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究竟他们会不会在五中全会正式被查处呢？目前仍然是没有答案的。
而軍方失蹤名單咧就更加長啦。根據大紀元整理咧，至少包括前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前南部戰區司令員吳亞南、前南部戰區政委黃文全、前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剛、前北部戰區司令員黃銘、前中部戰區政委徐德清、前海軍司令胡宗明、前火箭军政委徐西胜、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玲、前中部战区司令王强、前空军司令常丁球同埋咧前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等等呢十二名上将。另外咧，仲有前国防大学政委钟兆军、西藏军区司令王凯，咁同埋呢個新疆軍區原政治委員楊成、前軍委國防動員部部長劉發興，同埋前中央軍事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趙曉哲等等五名中將。
哇！真係講極都講唔曬啊！仲未計舊年四中全會嘅時候，本來應該遞補處理嘅幾位中央候補委員啦，包括前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方永祥、前火箭軍嘅副司令員黃立岩，同埋北部戰區嘅陸軍司令員石正路，三位中將仍然係失蹤嘅喎。所以外界一直估计这批人很可能都会在五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交代的。 咁香港明报咧就曾经引述个 YouTuber 中规中矩分析话，旧年四中全会嘅时候咧，由于军队清理整顿咧仍然处于胶着嘅阶段啦，而且钟友侠同埋刘振立当时仍然系在位噶，咁因此咧处理方式系有所保留，咁所以咧讲嘅系投鼠忌器嘛。但是而家咧情况又已经唔同晒噶啦，分析认为咧，毕竟已经冇咁多顾忌，无需咧再拖泥带水噶啦。因此咧，呢一次五中全会咧会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嘅人数咧，可能高达30个人左右，规模前所未见噶。
中国问题专家咧李林一接受大纪元访问嘅时候表示啊，唔排除部分失踪人士最终咧都会喺五中全会正式被踢出中央委员会。由于依家官方已经公布被查嘅有22人，而失踪人士咧多达23人，所以今次五中全会被正式开除党籍嘅人数咧，未必只系22人嘅啫，亦未必只系30人，而系最高有可能接近40人。如果真系出现呢个数字咧，将会成为中共历来罕见，甚至可以话史无前例嘅一次中央委员大清洗。
不过李林一咧要提醒，有些案例值得留意嘅，例如咧早喺2023年同2024年已经被罢免职务，一直咧去向不明嘅军工系中央候补委员，包括前中国航天科工董事长袁杰，同埋前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温刚，之前喺三中全会同四中全会咧都冇被正式开除党籍噶，所以咧呢啲例子嚟推断咧，最后究竟有几多嘅失踪者会被公开点名处理咧，仍然系存在唔少嘅变数噶。至于冇被正式开除党籍嘅人咧，究竟系咪已经接受咗所谓嘅内部处理？外界暂时仍然就不知道，相信答案很快就会揭晓的了。而这场政治清洗最终会不会改变中共高层权力的格局呢，也都值得大家继续观察的。
世界局势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中东印太和北京政局表面看好像三件不同的事，但背后其实互相影响，彼此牵动的。未来呢，无论是川普下一步怎样选择，中共五中全会有没有有什么结果，定是亚洲安全形势会不会再出现新变化，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追踪分析的。咁最后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有人呢边睇时事边皱眉，加上紧张啦，眼睛周围嘅肌肉呢其实一直都係好掹掹緊嘅，比单纯睇屏幕呢更加容易疲劳啊。咁润眼宝呢就主打先润泽再补营养嘅，咁将水润环境养好呢，后面嘅营养先能够真正吸收入去㗎嘛。三高代谢宝呢依家亦都有16樽裝85折、30樽裝8折嘅组合装优惠，连结呢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
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讲到呢度咯。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我哋今集嘅节目。我哋如果你哋鍾意我哋今日嘅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同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要记得揿个钟仔啊，咁样你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噶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呢啲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